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1年2月23日，我们3年读新圣经啊。今天分享的经文内容是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1到29章啊，请弟兄姐妹翻开你的圣经。我们在今天晚上啊，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关于律法。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关于建造会幕。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多很详细的记载。那我们通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呢，都不太能够记住这个内容，因为就好像读一份这个建筑的规格资料书一样。那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会有兴趣读一份建筑工程的蓝图以及建筑的规格资料书，什么人会认真的去读这些资料呢？当然，第一就是负责建造这个建筑物的公司，第二呢，就是这个屋主拥有者他很在乎他所要盖出来的房屋是怎么样，所以呢，他会很认真的去读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以色列人要很认真的读这些建造会幕的资料，因为他在建造的是神的家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为什么我们会把心思放进去要来读这些经文？因为这是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建造会幕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就来看这21到29章的经文哈。我们先回顾一下，在第20章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首先呢，要颁布十诫，一定先要确定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就说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这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这个关系确定以后呢，那么就是要来颁布这个律法，因为我跟你神跟人有这个关系，所以他把这个律法给这个以色列的人来遵守。遵守律法是不是为了救赎？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被救赎出来，遵守律法是为了跟神走在那个关系里面所以我们要在观念上要很清楚这一点。遵守律法不是为了救赎，神先救赎，然后才颁布律法，要以色列人走在这个关系里面。所以呢，在西乃山，当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你就看到整座的西乃山有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这种好像就火山爆发的那个感觉。所以呢，百姓都惧怕发战，远远的站立不敢靠近西乃山。然后呢，这些百姓就跟摩西讲话说：“摩西，摩西，请你以后你跟我们讲话，做神的代言人。哎呀，我们不敢在神的面前。”那摩西就说：“耶和华如此做的目的，为什么有这样子惊人的景象呢？是为了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个以色列人看见西乃山这种好像整个山要烧起来震动的情况呢，他们心里面就怎么样？会敬畏神敬畏神不致犯罪。犯罪就好像你会像西乃山那样的情况所以神如此做的目的是为了要试验以色列人，叫他们时常的敬畏神，不致犯罪。为什么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呢讲的比较少的一个主题盼望在以后很快我们就会进入更多的谈论敬畏神的这个主题，特别是在明年我们明年的主题是与神同行。你要与神同行，你先要建立在敬畏神的根基上。所以呢，在颁布十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十诫的前四诫是向神，后六诫是向人，而整个十诫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如己。 但是在第二十章并没有说明犯了十诫的人、啊、会有什么样的惩罚。那再来复习一下这十条的诫命。第一条的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就告诉我们你要拜对神，只有一位来值得敬拜，你不可以什么神都拜、啊、只有一位神。第二呢，你要用对的方式敬拜神。对的方式呢，就是不要用任何自己、啊、雕刻的偶像，雕刻一个样子、啊、像牛啊，像什么样的样子，把它当作神来跪拜敬拜、啊、要用对的方式来敬拜神。第三呢，要用正确的方式来称呼神的名，也就是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啊、不可以随便、啊、乱用神的名。第四点呢，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神的面前安静、啊、有一段时间来亲近他。所以十诫的第一到第四诫讲的是我们怎么样来爱神。那第五到第六第十诫呢，讲的是爱人，那包括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这些呢、啊、关于人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进入到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我们所要讲的关于其他的律例典章。所以呢，关于这个十诫，那么在、啊、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啊、耶稣这样说、啊、他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这是最大的两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所以我们要不要守律法呢？当然是要守律法。这条十条诫命每一条我们都要遵守，有哪一条是我们、啊、到了今天新约时代呢会跟你说你不要遵守的呢、啊、说什么十诫过时了，在新约时代你不需要去理它。很明显的，你从这里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我们都是、啊、我们的整个的信仰里面就是一个爱，爱神跟爱人如己、啊、这就是律法的总纲。那么再来呢，就是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就讲到其他的律例典章。那这里面呢分成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你秉持一个爱人尊重人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有这个原则你就可以维持社会秩序。所以你想想，从这个埃及地带领这样子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出来在旷野，如果是一盘散沙的话非常的难管理，所以一定要建立一套的系统，一套的律例典章，让这两百万的人、啊、知道怎么样来遵循。那有没有人会犯错呢？当然是会有。后面就讲到说摩西就整天坐着要来处理百姓的案件，那那些等待摩西处理案件的人从早站到晚就站在那边等摩西来安排。哎，这个案子审不完了、啊、一个人怎么样管理两百万人、啊、后来当然就是要设立各一个制度来管理嘛。好，所以呢，这些第一个二十一章讲到的是一个尊重人的原则。尊重人的原则从奴仆开始，所以一到十一节就讲到奴仆的条例。那么对奴仆来讲，就是盼望有一天他可以恢复自由，可以得到的自由。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就可以了解他怎么样给奴仆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细节呢我这里就不讲了、啊、那再来关于打死人的条例，从十二节到十四节、啊、如果是恶意杀人，埋伏那边杀人或故意杀人的人呢，要以命偿命，就必自死。那如果是属于呢，属于那种无意杀人者，那在我们后来就知道啊、这个设立逃城，设立六个逃城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他说无意、啊、不小心杀人的人呢， 啊，神设下一个地方让你让他可以往那里去逃跑。再来就是有关打父母及拐带人口的律例。那我们第五戒说要尊敬父母啊，那这里说啊，尊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里说你打骂父母的人呢，就是你对父母的人呢咒骂父母，要把他治死。所以这个是有非常的严厉，关于犯了第五戒的人。那再来就是拐卖人口的人啊，必要治死。那现代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这句话，走私人口啊 ，human trafficking。那这个呢，在现代是非常严重的一些事情，不管是从亚洲、越南、泰国啊，这个拐卖小女孩，然后去卖淫。那我们前一阵子也听到，像犹他州啊，有一家按摩院啊，被警察查获，里面有色情交易。你可以看见那个出来的都是一些华人的女孩，那这个就很可能是落入一个啊走私人口控制人的一个情况，这个罪啊。那处理这个走私人口啊，如果我们今天要帮助这样的人，也是要非常的小心，里面呢有很多的技巧，那不是呢我们一般人可以应付的，所以有专门的这个在协助走私人口的机构。那有一天啊，我以前在北卡就碰到这样的情形，我必须要去咨询那个机构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从我一般的知识啊，我是没有办法处理，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啊。好，再来关于打伤人的条例啊，是18-27节。如果你打伤人呢，那你就要赔偿啊，他这个没办法上班，没办法工作呢。那你要赔偿他的这个工资，那么也要给他医药费来治疗这个部分。那这里面呢，20-21节哈是比较啊特殊的经文，那我跟你念一下哈。21节他说，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卑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那这个主人呢必要受刑。所以呢，等于说主人恶意打死仆人呢、啊，要接受刑罚。那下面一节怎么说呢？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那怎么样来理解哈、啊？根据这个解经书这样子啊分析啊来解释哈、啊，他是说，当主人在打仆人，如果是很狠的心啊，残酷很这个啊很重的这个力道，那就把仆人打死了。那代表那个时候主人的心意是非常的恶毒，所以他接受刑罚。那如果不是呢，他只是把仆人打伤了，那代表他当时并无意啊，没有这个意思要取这个仆人的性命，他只是要把他打伤而已。但是呢，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就不必啊接受刑罚，因为这个仆人呢是主人的财产嘛。那后来这个仆人死了。那仆人死了是主人财产的损失，所以呢，21节才会说，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那这个意思是这样。那如果是伤害孕妇造成早产，那胎儿生命无恙，那你就是只要赔偿。如果伤害孕妇造成流产，胎儿死亡呢？那就蛮严重的，就要以命偿命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关于打伤人的这个条例。那再来第二个，如果你尊重别人，你也要懂得尊重别人的产业和利益，不可以让别人的产业跟利益受损哈。所以我们不但是尊重这个人，我们也尊重这个人所拥有的产业、财富、东西，我们也尊重，不可以随意去破坏别人的东西啊。所以这里面啊，这个原则第一个是关于牛伤人的条例，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牛管好，不然呢，你的牛跑出去呢撞伤人啊，撞伤人你就要赔偿。如果呢撞死人的话呢，啊，那这个牛要偿命，牛的主人也要赔偿，甚至要以命偿命哈。所以要把你的牛管好。再来关于偷窃的条例是在22:1-4，基本上是用一种加倍赔偿的方式呢来吓阻偷窃。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看到有人来偷你的东西啊，你抓小偷打小偷要小心了、啊。如果你是在晚上啊，这个打小偷啊，因为晚上看不清楚啊，你很可能要打他的身体，不小心把他头打破了，就把小偷打死了。那他就有另外一个条例哈、啊。那如果呢，你在这个啊，你在白天哈、啊，太阳已经出来了，结果你把他打死了，那不得了了。你就要啊更严重的赔偿，为他所流的血的罪哈、啊，你要来负这个责任的。所以啊，这个关于偷窃，那再来有关损害别人产业啊，这个损害别人产业呢，比如说啊，这个你啊，你这个牛羊啊，这个不管好，跑到人家的葡萄田里面，跑到人家的这个地方啊，把人家的田产给搞坏了，踩坏了，那你就要赔偿。那如果呢，你烧东西不小心把别人的啊这个庄稼给烧了，那你要赔偿。再来是跟人家借贷的条例，14节到15节。我们说欠债还钱嘛，啊，那你借东西你就要还。所以呢，这个就是你不能亏待别人。你帮别人保管东西呢，你要忠心负责，你不能保管东西到时候还给人家呢，是破坏了一大堆的。所以关于借贷的条例，那再来就是关于跟处女行淫的条例，那这是关于淫乱的事情。下面呢也是关于淫乱的事情、啊、有关行邪术与受淫和拜偶像的条例，这些都蛮严重的一个事情。再来是关于对待寡妇孤儿跟贫穷人的利率，所以这一点对以色列人呢是蛮严重的、啊、比如说我们读到了这个、啊、先知书的时候，常常责备这个以色列国的人、啊、就说怎么样，他们亏待孤儿寡妇，亏待贫穷人。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啊、有多余的人呢，是要来帮助孤儿寡妇跟贫穷人的、啊、再来28节是关于毁谤，他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啊、所以这点是、啊、这个部分、啊、再来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说你爱人，你尊重人，你要懂得尊重自己，尊重自己。那你怎么样尊重自己呢？第一呢，你要把尊重自己就是你要维持自己跟神的关系、啊、把你最好的献给神，这是在29节到31节、啊、再来就是说你要有一些秉行公义的条例，在23章的1到9节写了许多不可以做的事情、啊、你不可以散布谣言、啊、水火散布谣言，其实这一点是蛮、啊、值得我们注意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某某话语，我们要懂得分辨、啊、我们不要随意的把这些话语又加上自己主观的看法，然后又再传播出去、啊、那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可能这个原来的事情、啊、都已经走样了，都跟原来不同。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哈，谣言止于智者啊，这些散播谣言不要随便乱说啊，说这些呢，其实只是在表达一些想法，或者是有时候是因为啊情绪的因素在散发这个情绪，所以说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哈、啊。所以不可散播谣言，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这样子等等很多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要行公义，秉行公义。记得我们常常在背诵的经文，在弥迦书6章8节，他说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啊、就是要怎样，要我们行公义，对自己要行公义，我们要好怜悯，对别人呢要有怜悯的心，存、啊、然后呢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只要照着弥迦书6章8节、啊、就是我们做一个公义的，那这里面有很多不可做的条例。再来就讲到23章的第10节哈，10节到19节啊，这里写错了哈。他说为何要休息啊？为何要休息？ 安息的意义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年。那你六年耕种田地，到了第七年呢，你要让地来休息。那么六天你工作，第七天你就要休息，让你的牛啊，让你的驴也可以休息，让你的婢女啊、儿子这些仆人都可以休息。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晓得休息的目的，重点不是说你休息时间多长，重点是你怎么样休息啊？那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休息的目的是什么？要来认识神。休息的目的是要来亲近神，要认识耶和华是我的神啊。说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告诉我们啊，要休息。再来就是二十节到三十三节啊，就讲到什么呀？他说将来你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攻取应许之地有哪些条例呢？你要明白进入应许之地啊，是神带领，是神带领你们攻打，神要保护你，神要供应你，你们只要敬畏和听从神，凭着信心去做，所以就告诉你照这样子的条例，你们就可以得着应许之地。这个就是总结二十一到二十三章其他利率典章在补充十诫的部分，因为十诫并没有说你违反诫命呢会有什么样的惩罚。那在后面的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呢，就告诉你这些细节。那么二十四章呢，就是怎么样？神跟以色列民立西乃山之约，又叫做摩西之约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就是一座的西乃山，在山脚底下啊，以色列人呢在那里筑祭坛啊，立柱啊，筑祭坛立柱，然后呢献祭立约啊，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杀牛杀羊啊，献祭。那么献祭的时候呢，二十四章的第八节，在献祭的时候呢，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什么？他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这个立约的凭据就是这些祭物的血。那你记得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讲到说有一个立约的记号是割礼，但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他在一个啊斜坡的凹地上，将所有的祭物剖成两半，血从凹槽流下来，那也是用祭物的血作为立约的凭据。所以呢，在立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流血啊。那么在旧约圣经流这些牛羊祭物的血，在新约圣经呢是流主耶稣的血。所以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十节，在月节的晚餐，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啊，与我们立的新约。”所以这讲到耶稣的血跟我们立的新约啊。所以然后呢，这个摩西就带着约书亚，带着七十位长老上山啊。七十位长老呢，只能到半山腰的地方就停在那里，然后摩西呢就带着约书亚继续往上走，到了接近山顶的地方呢，约书亚在那个地方等候，只有摩西能够进入这个山顶啊。在这个山顶当中，摩西与神面对面，那么神的荣耀就在这个火中啊显现出来啊。这就是二十四章一个立约的一个重点啊。啊，再来就是讲到二十五到二十九章呢，关于制造会幕及案例祭司的事情啊，在里面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呢。第一个是神启示造会幕的样式，那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了非常详细的建筑蓝图以及建筑规格书，那这个部分就是建造的人要非常认真的去读，以及我们这些拥有者啊认真的去读。那么会幕造完了以后呢， 就要按例祭司在会幕里面侍奉啊。所以主要我们从25到29章啊，就是讲这个部分。那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么造会幕需要很多的财物跟材料嘛，所以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现在要来造会幕啊，因为神要与我们同住。那以色列民呢，都甘心奉献啊，每一个人拿很多的东西来，多到怎么样？摩西要告诉他们说，停止啊，不用了，太多了，你们不用再拿来了。我们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啊，令人赞叹的事情啊，你要晓得，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呢，带了那些埃及人的财物啊、东西啊，其实能够带的，坦白讲，应该是有限的，我觉得。那么200万人带的东西呢，他们甘心奉献啊，在这个地方，你在旷野不会做啊，还有生产会增加都没有，他们就愿意把自己手头上有的呢，甘心奉献，多到摩西要喊停止。那么在25章的第8节告诉我们一个造会幕的目的，就是说耶和华说要为我造圣所，所以呢神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神要住在会幕里面啊。那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啊，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啊，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的事情。再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呢，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在25章的第9节，他说制造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手指示你的去做啊，照神的规定去做，不是照我自己的想法。神怎么说就怎么做啊，这个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是神要住的地方啊。好，那完了以后就按例祭司跟会幕。所以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啊，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一个圣洁的神怎么样跟不圣洁的人可以住在一起。我们要圣洁的神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样跟神同住呢？这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按例祭司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不能直接到神面前，他必须透过祭司献祭才能到神的面前，他不能直接去的。然后呢，祭司本人呢，祭司自己也是有罪，所以呢他要到神面前要先为自己献祭赎罪，才能到神的面前为、其他的以色列人献祭赎罪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做两个步骤的一个 方法啊。那么再来，祭司呢要借由乌灵和土民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决断事情。那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在约书亚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以后，那么记载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他们打败了耶利哥城以后，出熟的果子要献给神，可是呢有人呢就偷拿这个啊当灭之物，就是应该归给神的东西呢，他私自留下。所以呢这就是很有名的这个亚干啊，拿了当面之物。那怎么样来决定这个亚干是亚干这个人拿的呢？就用抽签的方式，从12支派抽出哪一个支派，再从哪一个支派抽出哪一个家族，那后来就决定了是亚干。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借由乌灵和土民啊，等一下会看到这个部分。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进入建造会幕的很多的细节，所以接下来会有许多的图片哈、来告诉你这个会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西乃山他们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第一个颁布律法，神与人立约；第二建造会幕，神与人同住， 那这是一个模型，建在一个旷野地上的一个模型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外院用帐幕围着，那外院的里面有个祭坛，有个洗涤盆，然后再来就是会幕啊，这是一个模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细节，这里告诉我们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建造会幕是为了神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一切的建造规格要照神所吩咐的方式。所以这个会幕怎么建造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个会幕啊，怎么样的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方式。这个会幕呢分成内外两层，外面叫做圣所，里面叫做至圣所。至圣所有这个约柜啊，那约柜的杆子呢是从这一头到幔子的这一头，然后呢再来外面啊，圣所的外面呢就有刚才看到的陈设饼啊，有香炉，有金灯台。好，那我们先来看约柜啊，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的翅膀是相对啊，相对。那这个约柜呢有两根啊，这个杆子啊，两个杆子不可以拿下来，用皂荚木做这个约柜，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那一肘呢大概就是 45.72 公分。那这个约柜上面是施恩座，纯金做的，那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那这里面叫做见证的柜。这个柜呢是用皂荚木包着金子啊，外面包着金子。那旁边呢是叫做金牙边啊，你可以看见这个约柜的旁边啊有一些金牙的这个 gold molding 啊，就像我们有些人的房子啊，在天花板跟墙壁中间会做一个 molding 啊，比较漂亮啊。我们有些房子是这样建造的。那这里面这个叫做金牙边啊，金牙边。那这是两根杠啊，是用皂荚木包着金子做的啊，这个杠啊是用来抬约柜用的。那这个就是在旷野里面的皂荚木啊，这个皂荚树哈，它的根一定是深的，又深又广，因为在旷野里面就没有水嘛。那一棵树能够长这么大，长这么好呢，必须要靠根部啊很深的来吸收这个水分。所以呢，那我去以色列，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皂荚木，都看到了小小的一棵哈。所以你想想那个啊，要用皂荚木来做木板哈，做成像你看这样子的木板，这个皂荚木本身也是要多年啊，长得很大才能够做成这样的木板。那这个是一个皂荚木做的碗啊。所以在约柜里面呢有什么呢？约柜里面有这个十诫的法板啊，有两块的法板，还有一个金罐啊，里面盛的玛纳。那还有一根呢是亚伦发芽的杖。那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呢，我们到了民数记就会知道为什么有一根亚伦发芽的杖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有包金的约柜啊，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啊。那这个约柜今天在哪里呢啊，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是一个会幕啊，会幕外面是一个圣所，里面是至圣所。那外面的圣所呢还有一个桌子，叫做摆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桌子摆陈设饼的桌子啊。什么叫做陈设饼呢啊，陈设饼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但这个桌子也是有金牙边啊。陈设饼呢原文就是说脸饼，面饼啊 ，the bread of the face， 那又叫做同在饼，所以在希伯来文呢，它是两个字，一个是同在啊，一个是饼，代表这个饼呢，象征是神具体的同在，所以呢，陈设饼又叫做同在饼啊。那再来就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哈、啊，是用一块金子啊，把它敲打成这个样子，下面呢是这个灯台的座。然后呢有这个杆啊，整个杆，然后上面呢是啊三个半圆形啊，三个半圆形，那每一个地方打出这个叫做枝子，然后打出杯啊，打出这个 啊、球打出这个花、啊、打成这样子的一个样子，那最上面呢是灯盏、啊、要放灯油的地方点灯。那金灯台在启示录呢他怎么说呢，在启示录的一章二十节他、啊、说论到你所看见，你就是约翰、啊、就是约翰所看见，在我就是、啊、神、啊、人子耶稣、啊、右手中拿着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所以呢就是七灯台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七个教会。那么同样在启示录的四章五节，他讲到约翰看见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那约翰是看见天上的异象。那么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看见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那七灯就代表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呢基本上就代表说这是神的圣灵、啊、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啊、在圣所里面有陈设饼，还有这个金灯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没有讲，是下一次要讲，就是香炉、啊、香炉呢是对着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摆放。那么到底香炉代表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下礼拜会讲、啊、其实这礼拜的读经指引已经发给大家，你读了也大概知道香炉所代表的意思。那这个啊、会幕啊，会幕呢做好了以后，那么他需要用一些幔子跟罩棚啊把它遮盖起来，所以呢这上面呢其实分成好几层啊。那我们就来看第一层呢是幔子啊，所以呢在会幕上面呢先做一个幔子把它遮盖起来。那这个幔子是怎么做呢？这个幔子宽四撮，长二十八撮，那么有十幅的幔子，每一幅幔子都是长宽四撮，长二十八撮。那么这个十幅幔子呢，是每五幅呢织在一起。那么五幅幔子跟另外的五幅幔子怎么样连接呢？还要做五十个蓝色的纽扣啊，做五十个蓝色的纽扣，然后再做一些金钩子啊，用金的钩子呢。把它勾起来，像这样子用一个金的钩子把两个纽扣、啊、给勾起来，因此这两幅幔子呢就可以紧密结合，所以呢结合起来又做五十个金钩把它相连成了一个会幕。那每一个幔子是宽四轴，那么加起来就是多少呢？四乘以十就是四十轴、啊、四十轴，所以呢二十八轴的宽度啊，四十轴的长度。那这一个幔子呢就盖在这个啊会幕上面。那么第一层是幔子，第二层呢要用一个山羊毛织的罩棚盖在这个刚才讲的这十幅幔子上面。那这个山羊毛的罩棚是做十一幅啊，做十一幅，每一幅的幔子是宽四轴，长三十轴，也就是比里面第一层这个幔子啊多了两轴出来啊，刚才是二十八轴，那现在是三十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山羊毛织的罩棚啊，四轴宽，三十轴长，那么五幅接在一起，另外有六幅接在一起，同样的这五幅跟六幅当中呢，也是要用纽扣跟它扣起来啊，像刚才的做法。五十个纽扣啊，五十个钩子把它勾起来以后，那么我们从上面来看啊，从由上往下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它就遮住了第一层的幔子，那么多了一幅出来啊，啊这个你看到右边啊，右边是六幅嘛、啊、所以比里面这个幔子啊多了四轴，那么长方面呢多了两轴，前面上啊左右各一轴啊。所以呢这个会幕、啊、这个圣所至圣所、啊、是放在这个中间，那就把它盖起来、啊、就、啊、用这个方式盖起来、啊、那再来呢 多出来的啊，这个圣所呢宽度是十肘。那么第六幅幔子刚才说山羊毛那个罩盆呢就往上折啊，就把它折进来啊，就折进来就盖在这个上面。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了解，那整个圣所至圣所呢是宽十肘长三十肘，因此呢后面多出来的部分呢就垂下来，多了两幅半的幔子哈，两幅半的幔子多少呢，就是十肘，就垂在帐幕的后头啊，就垂下来啊，我们就看见，因为这个竖板啊，这个你有没有讲到说用皂荚木做的竖板是高十肘啊，那弟兄姐妹现在你看到这里应该明白这个会幕圣所跟至圣所的长宽高了哈，高十肘长三十，那么宽十肘，那这个部分呢就折起来，就这个向下垂，向下垂就把圣至圣所后面这一块呢啊给盖住了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看见这边啊，上面跟下面不是多一肘吗？就垂在帐幕的两旁，就可以遮盖这个帐幕哈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好，我们就可以啊明白这个部分啊，三十肘。好，那再来啊，这个各十肘嘛哈，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三十肘呢，三十肘是这样分的哈，三十肘就是啊圣所宽十肘。然后呢上下各十肘，所以盖下来呢正好把整个会幕给完全的盖住。好，那我们看见第一层是幔子，那幔子上面呢有山羊毛织的罩棚，那多了一幅就把它折进来啊，就折进来。那在山羊毛上面呢还有一层叫做染红的山羊皮啊，这个山羊皮就把它盖住刚才的那一幅山羊毛做的罩棚。那最上面呢是用这个海狗皮再盖上一层，所以如果问你说会幕上面总共有几层呢啊，就有四层，从外面到里面就是海狗皮、染红的山羊皮以及山羊毛做的罩棚以及这个幔子啊，这个总共有四层盖在会幕上面。好，那我们就大概了解啊，第一层是这个幔子，第二层是山羊毛织的罩棚，第三是染红的公羊皮，最后是海狗皮。那你可以看见这个图有些不正确，因为两侧的罩棚应该完全遮住这个啊皂荚木做的竖板跟银扣哈，应该是完全遮住的。可是是作者为了让我们看见，所以画成这个样子哈。好，那我们了解这个部分呢，我们看看这个圣所至圣所是怎么做的哈。圣所至圣所呢，它是用皂荚木，然后呢在皂荚木外面包一层金子。那这个每一个这个地方呢，南面北面哈各有20块皂荚木，所以你可以看各有20块的皂荚木，每一块皂荚木的竖板是长十肘，所以圣所的高度就是十肘，宽一肘半啊，那你也可以做一下算术哈，一肘半乘以20块哈，到底是多少哈？给大家算一算哈。好，那再来就是在西面呢，有六块板子，那一块是一肘半，那总共呢宽度是多少呢？那刚才有讲过了哈，所以弟兄姐妹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讲的数字啊，这个数字呢就是这个圣所的长宽高是什么呢？它的长是30肘，30肘呢就是20块的竖板，那宽呢是10肘，就是6块的竖板，高呢高也是10肘。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啊，这个会幕呢的长宽高呢，那你应该可以答得出来。好，那这一块每一块皂荚木做的竖板呢，它有每一个板子有2个榫啊，能够相对，就像我们中国啊早期做木头，美国人也是一样哈，用这个榫哈，然后把木头牵在一起啊，就是有个突出物，那另外一个木板呢是凹进去的，然后呢每一个木板呢是把它放在一个带卯的银座上面哈。 那这个弓要做得很精细很准确哈，所以呢你可以啊环环相扣哈，不会有偏差，不会有不稳定。所以你看这个榫呢就放在这个带卯的银座上哈，所以真的是他们的工匠艺术要非常的精准。所以后面就会讲到哈，神给两个人有智慧啊，这两个有智慧的人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很精准的来制造会幕啊。好，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部分。那再来你可以看到说每片竖板宽 1.5 轴，两片连接以后就宽3轴。好，我们就可以了解。那再来看看这个拐角的竖板，因为你这个啊两面的竖板最后接缝的地方呢，你要用一个拐角的竖板能够把它固定住。那怎么样什么方式来固定住呢？啊，这个你看这里啊，这个啊我们叫做啊西面，这一面叫做西面，西边的西啊，在西面的地方呢有两块做拐角的竖板，那上面呢用金环来扣住。那怎么扣法呢？啊，这个两块拐角的竖板就像啊我们后来圣经读到的房角石啊，这个非常重要，有这个房角石，有这个竖板呢就确定整个啊圣所呢不会歪歪斜斜的哈。那当然我们也了解所谓的房角石呢就是预表基督。所以在出埃及记26章24节他这样讲啊，这句话其实是读不懂的。他说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只顶到第一个环子，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啊。什么叫做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那英文是说 They must be double from the bottom all the way to the top and fitted into a single ring 啊，所以fitted in a single ring，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有一块啊这个木板，那你这个上面呢要做两个凸出来的像纽扣一样的东西，那你这个拐角的竖板呢就把这个金环哈给扣起来啊，给扣起来，那你这样子呢这个啊就不会跑掉。所以呢你在这个拐角的木板上面哈要用这种一个金环扣住两个纽扣，那要扣得准啊，这个金环跟纽扣的位置要做得很精准啊。所以呢啊下面也有啊，下面也有，所以你上面要扣起来，下面也要扣起来。那这样子呢这个拐角的这个木板呢就可以把这两个角啊，这个两个角呢可以牢牢的这个啊这个固定住啊，牢牢的固定住。那再来这个南面跟北面的竖板呢有五根的啊，五根的门栓，那中间这个门栓呢是最长的啊，中间这个门栓是最长的啊，啊，其他呢有四根短的门栓啊，四根短的门栓啊，我这个箭头等一下把它改画到里面去哈、啊，五根栓啊，中间一根长栓，上下四根短栓啊，啊，上下四根短栓就把这个。啊、南面跟北面的、啊、这个竖板给固定住了。那固定住当然呢下面是要把它固定在一个银座、啊、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榫、啊、接在这个银的卯座上面，所以下面是固定的，然后旁边呢也用五根门栓固定。那么圣所跟至圣所呢中间有四根柱子，那四根柱子放在银座上面，那圣所的门呢也有四根啊，有五一二三，有五根柱子，那这五根柱子呢下面是铜座啊，所以铜座而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外面要进去会幕的地方是五根柱子放在铜座上面，那隔开圣所跟至圣所是四根柱子，都是香柏木做的，然后是放在银座上面啊，所以这个银座上面好，我们都可以明白，那这个是香柏木包金、啊、香柏木包金做的、啊、这是银座，那这是铜座、啊、就明白这个会幕的一些结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啊、有这个三个基路伯的这一个幔子、啊、这个幔子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这里有一个人，他前面就是一个金香炉，这金香炉就在这个圣所，至圣所幔子的外面。所以呢，我们晓得这个幔子啊，预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要了解这个会幕造好以后，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所有人都不可以进去了，所有人不可以进去。所以呢，代表没有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大祭司可以。但是呢，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那个马太福音27:50-51，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圣殿里的幔子就是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希伯来书10:19-20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以前是不行的，以前只有 大祭司可以进去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是因为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所以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就晓得这个隔开的幔子就是耶稣基督，预表基督的身体。我们再来看圣所外面，会幕外面的这个外院啊，外院，外院呢，它这个院子的门宽20肘，那院子的这个帐幕呢是高5肘啊，总共用60根的柱子来把它竖立起来。所以整个院子呢，宽度是50肘，长度是100肘啊，100肘。那记得这个会幕的长宽高吗？长30肘啊，高10肘，宽10肘哈、啊。所以记得啊，所以比这个外院是小很多的啊。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外院里面呢，有一个祭坛。然后呢有洗涤盆，然后这个每一个外院的帐幕呢是用5肘高的柱子啊，用皂荚木做的，然后呢是用铜做，然后竖立起来银钩哈，所以银钩呢两边各用绳子拉住，这根柱子就稳定，然后侧面呢就每一个柱子中间就用布幔再把它拉紧，所以这个柱子整个外院呢就非常的稳固啊，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啊把它建造啊，所以就可以看见那这里个进外院的门帘啊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等等这些东西手工织成的。那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祭坛啊，翻祭的祭坛，这个祭坛呢是这个样子，祭坛是四方形的，长5肘，宽5肘，高有3肘。然后呢，在里面啊，在祭坛呢，有2根皂荚木包铜做成的抬的杆子，然后做了一个铜网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铜网呢，就放在祭坛里面。啊，铜网4个角落呢，角落呢有这个4个铜环，所以你很容易把它拿起来。啊，这个网子下面就烧柴火，网子上面就放祭物，牛羊祭物啊。那这个网呢只有高度的一半，坛的一半高而已。那你看这个祭坛呢有4个角，祭坛有4个角，所以你记得啊，这个抱着祭坛的脚的时候呢就是要保命啊，所以抱着祭坛的脚就不敢来杀你，但是你也不能放那边抱一辈子啊。好，这个是祭坛，然后又另外要做很多的这个盆子啊，这个来装灰啊，然后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都用铜来做啊，这是一个祭坛跟食物样品。然后再来有一个洗涤盆，所以要进入这个圣所呢，你要把自己手脚洗干净才能够进去啊，免得死亡。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铜坛、铜器皿、铜杆，所以用很多的铜器哈，铜做。铜橛子啊，有很多的铜，需要很多大量的铜来制造这个会幕。我们来看一下按立祭司这个部分啊，大祭司预表基督，那这是在希伯来书所写的弟兄姐妹可以回去看希伯来书。那么大祭司呢，就穿着打扮呢，就是穿一件白色的内袍， 然后外面呢穿一件蓝色的外袍，然后戴一个以福德，那以福德上面有两根背带啊，上把前后给啊这个带起来，然后呢连接啊前后两片以福德，那中间有一个腰带啊，腰带，然后上面这个肩带的上面是两个红玛瑙啊，上面有两个金草，这个红玛瑙就镶在这个金草上面。然后这个以福德前面呢、啊、挂一个胸牌，那胸牌怎么跟这个以福德连接呢？是靠着金环，所以上面有两根金环，就跟这个啊红玛瑙这个金草下面用金链子把它固定住。那下面呢也有两个金环，跟以福德上面的两根金环呢用细带子啊，用细带子把它固定住，所以呢这个胸牌就固定在这个啊大祭司的胸前啊。那头上戴一个冠冕，冠冕上面有一个金牌，金牌上面用希伯来文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啊。啊这个是大祭司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大祭司的啊模型样子啊，给大家参考。好，那这个大祭司呢身上戴的红玛瑙呢代表十二支派，所以呢每一个玛瑙刻着六个支派，两个玛瑙就是十二支派。那胸牌呢啊胸牌用十二种宝石来制作，有红宝石、红碧玺，那这些宝石呢我从来没看过哈，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机会看过这个宝石。那每个宝石上面呢用希伯来文刻上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以这个胸牌啊就代表十二个宝石，十二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然后这个带来胸牌的中间有个夹层，夹层呢是要放啊，好像是两块石头，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做土灵。乌灵的意思就是光明啊，土灵的意思就是完全啊，这个是用来决断事情，我们叫做抽签啊，今天是用这种方式来决断各样的事情，就像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说的，签放在怀里啊，定是由耶和华。所以呢这个啊祭司从他的胸牌里面拿出这个乌灵和土明啊来决断事情啊，那我们晓得这个过程。好，那再来在这个蓝色的袍子下面呢啊有这样子的装饰物，其实是有意义的啊，有一个金铃铛，有一个石榴啊，这样子相错的在这个下面，这个是石榴长的样子。我们今天在这里美国可以买到石榴啊，非常好的一个水果。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大祭司里面穿白内袍，外面穿蓝外袍，戴以福德有两个肩带啊，然后有腰带，有红玛瑙，有金草，有胸牌，然后呢啊这个有金剑啊，这样子再一次的给大家看怎么样来构造。那在这个整个大祭司里面，我们注意到这个蓝细带子是有一个功用的，为什么要用蓝细带子呢？那么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教导哈，这个圣经里面说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七节，他说蓝细带子把这个金牌哈系在冠冕的前面，这个金牌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又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环环相扣哈贴在一起。所以他就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节就告诉以色列人哈，他们常常有这个祷告衫啊，我在飞机上啊在以色列都看见他们会铺这件祷告衫，祷告衫的下面啊有穗子，穗子上面还要钉上怎么样一根蓝细带子啊，一根蓝细带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穗子，这是蓝细带子啊，所以很有意思哈。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民数记的十五章啊三十八到四十节说，你佩戴这个穗子啊，你佩戴这个穗子，你看见你摸到了就看见怎么样，就要纪念，你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你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啊。所以这个蓝细带子是这个目的。好，那我们就晓得，那前面呢戴这一块金牌戴在额头上，归耶和华为圣呢，就是要提醒你的头脑啊，你要经常的思想， 纪念了你自己已经归主为圣的身份，要活出以所蒙之恩相称的生活。不过你记得保罗书信啊，每一本书信都一再的说啊，我们蒙恩的人啊，我们的啊，我们的言行举止啊，我们要活出以所蒙的恩召相称的行为啊。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普通的祭司呢，就只穿这样子的一个白袍、细腰带跟头巾。好，那我们来看，在这里他说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啊、分别为圣，做祭司的职任、啊、那这个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要先把身体洗干净，然后穿上圣衣，然后膏油抹他们，再来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然后再来献上燔祭，做来要做一个承接圣职之祭、啊、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来了解，献赎罪祭就是用一只公牛，然后公牛的血、啊、要抹在祭坛的四个角落，其余的血呢倒在祭坛角的旁边，然后要把脂油和圣烧掉，其他呢拿到营外面去烧掉，那这个就是献赎罪祭的方式。那献燔祭呢，用一只公绵羊，然后把血洒在祭坛的周围，然后把公绵羊切块，把五脏和腿洗干净，全部烧掉啊！弟兄姐妹记得燔祭都是全部烧掉啊。好，再来是一个承接圣职之祭，用一只公绵羊，然后把公绵羊杀了以后，血抹在耳朵上面，右耳垂、右拇指跟右脚趾啊，然后呢再把血洒在祭坛的周围，然后把膏油跟血、啊、就弹在祭司跟他的衣服上面、啊、然后再来把脂油跟肾、啊、和右腿要全部和燔祭一同烧掉，剩下的胸呢就归给摩西，其他的部分呢归给受膏的祭司，然后还要预备一个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跟抹油的无酵饼，各取一份跟这个燔祭一同烧掉，其他的归给受膏的祭司。那这个是承接圣职之祭，那后来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归给主祭的祭司，把右腿和胸、啊、要给这个主持祭礼、啊、主持这个献祭的祭司。那这个右腿跟胸、啊、要拿起来摇一摇，摇一摇叫做摇祭、啊、跟举祭。那人家怎么摇呢、啊、摇不是左右摇来摇去、啊、这代表的是怎么样，要一前一后的摇、啊、所以呢这个祭品、啊、先向前摇是献给神，最后呢才归给祭司。举祭也是一样，先举起来献给神，再放下赐回给人、啊、除此以外、啊、每天早晚要各献一次的祭，要献燔祭，用一只一岁的羊羔，还要用素祭，用细面和油，还要用酒、啊、来做奠祭，就是每天早晚要各献一次的祭。而做这些事情、啊、我们了解一个属灵的教导，他说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啊、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要住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读完了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也知道教会是神的家，神的灵要住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也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灵要住的地方呢、啊、从这里面的教导，第一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啊、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然后呢，主耶稣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自己要追求圣洁，才能够与神同在，神与我们同住。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创造天地的主要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中，住在我们的教会。主啊，这是何等的荣耀荣幸的事情，真的是让我们看这件事情至为重要至为宝贵。我们也愿意我们一生遵从敬畏神，顺服你，我们走在圣洁的路上，照神所吩咐的去行。因此神与我们同住，祝福我们，神的荣耀就使这一切成为圣洁，成为圣。感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大家哈，晚上的时间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